天为宝盖，地为池，人好比洋世间混水的鱼，混得了那一时算一时。阎王爷好比钓鱼的汉，小鬼好比勾鱼的食，勾着老的，老的去，勾着小的不敢误食。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。夜晚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早提不提。这几句定场诗啊，有的朋友说你这糟粕迷信，什么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。那么这句话到底是有道理的宿命观点，还确实是封建迷信，哪个对呢？您听听我接下来这故事，你听完了你就知道什么叫阎王叫你三更死。这个事儿呢，不是现在发生的，什么时候事儿呢？这是大清嘉庆年间，发生在哪儿呢？浙江富阳。很多朋友去过富阳，富阳桐庐，这是富春江。你翻个课本学过那个与朱颜思书，风烟俱静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西东，自富阳以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遗水，天下独绝，那是江南的一处好风景。事儿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咱得从这个富阳的县衙门说起。说这天呢，下午大概是四点多钟，富阳县衙门下班了，从衙门里头呢走出两位来。这衙门口啊，天底下县衙都差不多，一般是在所在这个城市的北边。这衙门口冲南，两边墙呢平行，到大门这时候往里一收，这是衙门口。所以这衙门口是个八字，有句话吗？衙门八字朝南开，有里无钱莫进来，就说这意思。这富阳下衙门口呢，出来两位。这两位呢，前面这位啊，四十出头，哎，三绺胡子。后边这位呢，能有个二十六七岁。俩人啊，身高啊，个头啊，都差不太多，边边。走在前面这位呢，是位师爷，穿着长衫。后边那位呢，穿着衙门里的制服，一看是个捕快捕头。前面这位是谁呢？这里咱得说清楚，姓袁，家里行四，人都管他叫袁四爷啊，长辈管他叫袁四老四啊。他是衙门里师爷，师爷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个师爷在明清时代啊特别流行。你比方说这大老爷上任了，不论你是州官知府啊，还是知县，你需要处理一些公务，你就得请师爷。有人说那这应该是政府给配备啊，您可注意，过去啊，官是官，吏是吏。你像现在说公务员，你有领导，那就有秘书，就都给你配备，这都算是公务员。但过去不是，官是国家有编制的叫官，由官员在雇的工作人员叫吏。你水浒里宋江说，话说山东运城有一押司，精通刀笔，力道纯熟，说宋江他是吏，他是没有国家编制的，是由官来雇的。所以官吏官吏，官是官，吏是吏，他不一样。这位袁师爷呢，在富阳呢给知县大老爷当这师爷。师爷在当时呢，有人说绍兴师爷，那只是说绍兴这地方出的多，一般师爷识文断字，有文化，对官场上各种公务事情啊门清。所以这老爷上任呢，得需要这样的人来辅佐，所以由老爷来雇这样的人。一般师爷呢是两大类，一类叫刑名师爷，一类叫钱谷师爷。刑名师爷什么呢？就处理一些公文呢，处理一些案件，帮助老爷处理这个。钱谷师爷就好理解了，就是财政啊、税务啊这些事儿，哎，就一个管这个刑事案件的，一个管这个财政税务的，一般雇这么俩师爷。所以师爷在当时，你别瞧他没有正式编制，他可以影响大老爷的决策，影响很多案件的走向，影响一个地方的财政税收，那权力不小。所以师爷再往上走，那就是幕僚了。你像曾国藩呢、李鸿章这些人重用很多幕僚。就说师爷在大清时代是比较繁荣的一个职业，很多人愿意干这个。那么说今天走在前面这位袁四爷春风得意，为啥呢？大老爷今天定下来了，原来你是我的刑名师爷， 也叫邢明老夫子，现在你兼任钱谷老夫子，就说财政税收这块也你来给我出主意，你来给我把着。为什么？那位师爷死了，他等于是两项权力集于一身。你看那邢明师爷，要是案子有油水你能捞点，要没油水你捞不着什么。但是钱谷师爷可不得了，咱都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省里头一说腐败，交通厅厅长进去好几任都进去，交通口钱多呀，他钱多他好处就大呀，你管着财政税收你能穷着吗？哎，所以说这时候这袁四爷把这摊都管过来，眼看着这不算升官可也是发财呀，正是春风得意，满面春风笑眯滋的往前走。后头跟着这位呢，他是县里头的捕快，也刚升任副捕头，姓严，严捕头。说这捕头是什么呢？他是三班衙役之一。各位你可听好了，这个衙役啊，在过去啊，不是什么好的差事。有句话叫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。有人说这衙是买卖行中介，也有说是衙门口的衙，反正这些人认为没好人，都是这个知府知县里头干各种杂事的人。三班衙役是什么意思？三班哪三班？造状快，造班状班快班，造就香皂那造。哎，什么意思呢？这造班呢是干什么的？站堂掌刑，就是你看这个县太爷一升堂，两边站着一群人拿着棍子，威武，当然有的把老爷实话说出来，贪污也有这样的。哎，老爷说你给我打板子，这边噼里啪啦就打。所以这个造班呢，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呀？法警，法庭上带犯人的法警。那么壮班是什么呢？看个仓库啊，看个衙门呢、啊，站岗守卫啊，相当于现在的武警。你比方说《水浒》里头武松叫武都头，哎，他就是属于这壮班，算是武警。快班是什么呢？捕快，抓犯人，相当于现在的刑警。这我说这严捕头呢，刚升任这副捕头，他就是现在一个刑警。过去这些人呢，在官吏里头，在吏里头都是底层。您知道他能挣多少钱吗？一天的工钱大概是一文钱，连顿饭都不够。一年的俸禄三两到十二两之间。说这谁干呢？政府给他机会，允许你们从这个案件和平常公务里头捞点好处，在大清管这叫漏规。就从这里有好处，比方你给人办案，车费呀、什么驴费呀、跑腿费呀、茶水费呀、饭费，你能从这里捞。你像捕头这个，如果平常案件里头没什么油水，说这地方天要太平，没事怎么办呢？他只能到那个屠宰户那儿勒点，到这个开窑那儿勒点。你这怎么不合规矩，有伤风化，跟我拿钱收拾保护费。说白了，跟警匪一家似的。咱们现在看有的警察不守规矩的。这个卖淫嫖娼过程当中搞钓鱼执法的勒点钱，有人说这败坏风气，其实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下来就是这么干的，因为政府给他的钱不够，他得从这里呢捞取养家糊口的成本，所以说政府给他让部分一部分特权给他，让他能够换来对政府的忠心，维持体制的稳定，所以捕快是干这玩意儿的。那这两位呢有些渊源，当初这个严捕头啊刚进这行的时候呢，家里很穷，没爹没妈，半拉孤儿。这个袁四爷对他很照顾，教他衙门里头各种规矩，一点点给他培养起来。所以两个人呢，亦师亦友，一个是长兄，一个是小弟，很有交情，关系很不错。这一天，这不是刚才咱说这袁四爷兼任了钱谷老夫子，哎，算是升了官发了财了，正高兴呢，就叫这个严捕头兄弟。下了班啊，你跟我回家，我媳妇在家呢，酒菜我告诉她备好了，哎，回去陪哥哥我喝一场，今儿我高兴。这袁师爷呢，他媳妇呢，王氏夫人呢，比他小大概有十来岁，他原来的先生房死了之后呢，续的弦，二十出头，也挺漂亮，所以呢，夫妻关系很好，旁人都很羡慕，这现在又升官发财了，挺高兴，叫着兄弟回家喝酒，从衙门口出来呀、啊。正对着呢是一趟大道，这大道两边是集市，过了这集市呢，前头往左一拐就是袁师爷的家，俩人呢 顺着集市穿过的时候，一看今天这集市很热闹啊，卖米的卖面的，卖葱的卖蒜的啊，卖肉的卖蛋的，卖油的卖盐的，卖锅的卖碗的，哎，非常热闹。俩人左看看右看看呀，慢悠悠往前溜达，一边溜达一边聊衙门口事儿。正这时候呢，前面街口那儿啊，嚯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围了得有好几圈人。这什么地方？一看上头挑个帘儿，上面有个幡儿，写着"麻衣神相，神算"这个字样。哦，算卦的。这是谁的摊儿呢？阎母都说："哥哥，这摊儿老火了，这是也就来这儿有一年。据说这个人呢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前知500年，后知500载，算的那个准呐。人长得不怎么样，长得跟耗子似的，外号叫刘铁嘴儿，算得好。"袁师爷一乐："哥哥，我从来不信这，这有什么这？那算命那东西就是骗人的。"哎，我哥灵，我找他算过。你找算过什么？哥哥，我跟你讲个事儿。我呀，这个独身一个人住，你也知道，这自个儿伺候自个儿，咱老爷们儿这个生活也不是那么太顺利啊。我有一回呢，就晚上，咱这个挨着这富春江不远，地气潮湿，蚊虫多，我就买个蚊帐，哎，我挂到我床上了。哎，没过两天，这蚊帐丢了，我这怎么办呢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了。都说这个刘铁嘴啊，人称刘半仙儿，一会看相，二会测字，这俩一绝，我就找他去了。我说："你给我算算，我那蚊帐丢哪儿去了？"这个刘铁嘴说："这么着吧，这小事儿我犯不上给你看相，你写个字儿，我给你测字儿吧。"我就琢磨写什么字儿呢，我就想起您来了，您不是袁四爷吗？我就让他测测这四字儿，就这么着，我呀在他那纸上写着四。一个横框，这边一下，这边一下，四。结果这刘铁嘴一看这个四呢，哈哈，知道了。你有哥哥没有？没亲哥哥，我有个堂哥啊。你问他，这让他拿去了。你怎么说让他拿去？前两天他倒是来过一回啊。你看啊，这框，这四字这框就是你那张床。这一下，这一下，这不就像那蚊帐拉开那样吗？好比你的蚊帐。这蚊帐没了，从这床上掉下来了，这一下这一下，上边一口，下边一撇，这一捺，兄长的兄，你哥哥头去了。哦，我问问吧，我也是半信半疑啊。我回去问我那堂哥，我那堂哥就跟我说实话，他怎么前两天耍钱输点，还想翻本，到我家没事来学嘛，就看这蚊帐值钱，划了划拿去卖，他赌钱去。你看看，六条嘴灵，还是吗？我是头回听说，反正是天是上早，咱看看他给谁算。就这么这个，阎捕头跟这袁四爷俩人就站在外头往里边看。哎，一看这刘铁嘴唾沫星烂剑，正给一个人批八字呢，还给批完八字给这人看相，你怎么怎么着，这个那个说了半天，说的那人点头称是。哎呀，先生，您真是神人，您真是活神仙。这个时候，阎捕头说了："哥哥，不进里看看去。"他可灵啊，您这今天升官发财多美啊，让他给看看，将来说不定鹏程万里呀、啊。哎，我不信这个，不信这个。哎呀，哥哥，你来吧来吧，今天也没啥事儿。就这么俩人挤到里边去了。挤到里头呢，这个刘铁嘴认识阎捕头。哎呦，兄弟你来了。阎捕头赶紧给介绍，这我好哥哥，哎，我们衙门里头袁四爷。哦，袁四爷您好。他抬头就看了一眼这袁四爷，结果这一眼扫上去之后，突然间这个刘铁嘴脸色就变了，然后低下头来不吱声了。这衙门口的师爷，这袁四爷当了多少年，察言观色的本事很强啊。不对呀、啊，他看我一眼怎么突然间变颜变色就低头了呢？心里头很疑惑。这个时候阎捕头说了："先生，今天我哥哥有点美事儿，您能给他算算吗？看将来有多大造化。"只见这个刘铁嘴头都没抬，摆手："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您这位仁兄的卦我算不了。"嗯，怎么算不了？不用您给起卦，您就抬眼看看他相就行了，给他看看相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算不了，我算不了。这时候，袁四爷就乐了，袁四爷说："你别蒙我，为啥？ 你要看你准说我不好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算命啊叫金板门，是金板门有句话叫金不离瓜，就说这行啊离不开扣瓜。什么叫扣瓜？就吓唬你。您各位在街上假如碰着一个要给您算卦的，哎呀大哥你这福相挺好，但是啊印堂发你最近犯小人呢。为啥这么说呢？要说你大富大贵啥呢，那说好话谁不会，你非得吓唬他说他有灾有难，他一听哎呦那我怎么破呀，哎我来给你破破，但是 你得拿钱呢，你看这钱不就治下来了就下来了，所以这叫金不离瓜。这袁师爷对这些事儿也门清，你还来对我使这个，心里头有点瞧不上。没想到呢，这时候这刘铁嘴呢抬起脸来了。这刘铁嘴啊长了一副耗子相，尖嘴猴腮不说呢，山羊胡稀稀拉拉有那么七八根，眼睛半睁半闭的，你看着神神叨叨的这么人。这时候突然间两个眼睛睁开，金光四射，就盯着这个袁四爷脸看，说这位爷，不是我说您，您呢有大灾大难，恐怕性命不保。这话说完了，司马圈看热闹，啊你这不作死吗？没见谁见谁第一句话是你要死，这太没礼貌了。这时候这袁四爷一听乐了，这先生你说我性命不保，我倒想问问我哪年死啊？今年几月份呢？就这月份。哪天呢？就今天啊，今夜晚三更天，你要不死明天你来你把我这摊儿砸了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不气反笑啊，你说的这么斩钉截铁，我就过不去今晚三更，我就得死。对，您就今晚死。这袁四爷乐了，说我没法跟你交流，这人你这胡说八道呢。可这时候刘铁嘴说了句话，来您近前说话。这袁四爷就趴到这案子，你要说什么？我看您像您左脚有六根脚趾，对不对？袁四爷呆住了，确实他左脚是六根脚趾。有人说哪有这人，我跟大伙说实在，我当初带过一个编辑，他左脚就六根脚趾，这并不奇怪，这样中国人里头不少。可是他这个秘密说实在的，除了身边近人自个老婆呀，包括这些朋友下澡堂子洗澡知道，没人知道。这刘铁嘴突然说出这个，接着几句话一句接一个炸雷，轰的袁四爷是脑袋嗡嗡的。他说什么呢？您左脚六根脚趾，赶上天克地冲，子午相杀，今年又命犯太岁，我注定你今年必有事儿，而且正好这个月份这个时辰，今夜晚三更子午相交之时，就是你毙命之期。你不信，第二天你来砸我这挂摊儿。这几句声音虽然小，附近看热闹可都听了，一时之间呢，外边看热闹的人是议论纷纷，因为认识袁四爷挺多，有的就说了：“能这么灵吗？哎呦，四爷您可得当心。”还有说：“刘铁嘴，你别胡说八道，你干嘛你咒人呢？”说到这儿，袁四爷再想问，这刘铁嘴站起来了：“今天这卦就看到这儿，各位，明天您各位再来，收收是走了。”他走可是走了，这就等于扔下个炸雷，他躲一边听响去了。袁四爷遭了罪了，你说信不信？不信。他连脚趾的事儿都算清楚了，你说信？说我在这今天晚上我就死，我信了。谁他妈愿意信这事儿啊？当时啊，这袁四爷就有点不知道怎么事了。这时候这阎捕头一看，周围人呢围的挺多，就盯着看他，就是就好像动物园看个要死的动物似的。阎捕头，去，各位散了吧，散了，散了。把众人轰开之后呢，拉着袁四爷说：“哥哥，他甭听他，这算卦的也是胡说八道。咱就不，哎呦，我对不起你，今天我也不该带您来，多丧气，走，回去咱喝酒去。”哪还有心思喝酒了？再往家走这一道上，袁四爷呆若木鸡，失魂落魄，脑袋就想：说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人到这时候被几句话拿住了，这人整个都不对了，精神状态都不对了。 走到岔路口这儿，往左边是袁四爷家，往右边是阎捕头家。这会儿阎捕头就想，你不说上你家喝酒，我去还是不去啊？一看袁四爷这样，想，哥哥，我这个正好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您先回去，咱改日改日改日。这小子挺会来事儿，他走了。这边袁四爷失魂落魄，有如丧家之犬，一路上溜溜达达的走回到自己家里。到家门口一看呢，自己夫人站门口迎他呢，王氏夫人，哎，长得很漂亮。哎呀，夫君呐，老爷，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我以为你这到点回来呢，准备给你做饭呢，干嘛的？哎，今儿怎么样啊？您当上那千古师爷没有？这时候袁四爷已经没那心思了，他进屋，坐那儿一看呢，这媳妇呢，打开书童做饭。他家里有个书童叫文心，十四五岁小孩在那边忙活饭呢。坐到这儿呢，这王氏一看呢，觉得老爷今天神色不对，这脸色发土看着，而且再看看大门上的绿漆，好像把他脸映得翠绿翠绿，怎么回事呢？给倒杯茶，老爷您今儿是不是累了？您喝个茶。哎，拿过来，喝了一口，撂下了，长叹一口气，哎，晦气晦气，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当着自个儿媳妇儿，袁四爷定了定神，就把这事儿前后说了，说那刘铁嘴算我，今夜晚三更，说我必死，我活不过去。说我要不准，明天让我砸他挂摊儿。王氏夫人一听就急了，别听他算卦胡说八道，他怎么回事？他就在这胡说。老爷您今儿春秋鼎盛，正是好时候啊，怎么是什么就死了？甭听那个，这么着，为妻我呀，我亲自下厨，我给您做俩菜。文心，你去打酒去。老爷今儿我陪你喝酒，咱们喝他个整宿，陪你过这个三更。我就不信他说那对，胡说八道。怎么样？袁四爷想想，也行。我呀也不信，那谁愿意信这个呀？那就多谢夫人。哎，您拾掇吧。咱们夫人呢，让那文心打酒，夫人亲自下厨。哎，炒了四凉四热呀，怎么着八个菜。等酒回来了，俩人坐下在这喝酒。这人心里有事儿啊。他这酒量就不如平常，本来这袁四爷能喝点，大概有个三四两酒下去呢，连跟这夫人聊天呢，就觉得这酒劲上涌。这个时候呢，一看呢，桥楼上鼓打二更，晚上二更天，这袁四爷站起来了，夫人呐，我有点累了，又累又困，这么着。我进卧房里歇一会儿，我小憩一会儿，咱们就歇息吧。不，他不说你三更天吗？我就在这守着，我在你旁边守着。过了三更，咱到四更五更天亮了，我再睡。夫君，你消停声，你歇着。袁氏一听也好，迈步走进卧房，躺在床上。外边呢，这个文心书童啊，就陪着王氏坐这有一搭无一搭聊天，其实是啥呀，也没心思聊天，就挨着点儿呢。不是说三更死吗？算这么灵，一会儿啊还有这个半更天，也就到三更了，等着吧。就这么着呢，俩人啊，王氏喝着酒，这个文心书童呢吃点菜，俩人在那聊天，张一长咧短，仨蛤蟆五个眼，反正就乱说一气吧。说着说着，耳听的桥楼上鼓打三更，这三更天锣鼓敲完了，王氏夫人哈哈一笑，你看你看，我就说他胡说八道吧。这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房间里头啊，啪，卧房的门踢开了，只见袁四爷跑出来了，身上穿着他那身衣服，有点衣衫不整，衣襟耷拉开，披头散发着，头发把脸都遮上了，嘴里头大叫啊，叫的都不是人声，抬腿往外就跑，跑到门口呢还绊一下摔到那儿。王叔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文心赶紧，这小书童就跟上要搀着老爷，没想到这袁四爷站起来，咔咔一掌 把这小书童推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屋外头跑。王氏夫人就愣了，赶紧追呀、啊！跟着文心书童俩人顺着门脉就追下去。他家这地方往前不远啊，也就是搁现在说有个200多米，就是富春江边。就看这披头散发的袁四爷往江边就跑去了。这时候这江边三更天呢，富春江呢里头有很多捕鱼的，有不少人晚上在这儿啊，有夜间钓鱼的，也有那石头石头打鱼准备天亮卖的。所以富春江边呢灯火通明，眼看着他跑到江那时候，书童跟夫人两人在后头追，也就离这有40-50米远。一看这袁四爷咚顺着江边一个小桥一个猛子扎下去了，投到江里去了。周围不少打鱼都看着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。等到王夫人跟这个文心书童追到江边再看这人，已然没有踪迹。这水流哗哗往前流，再找这人一点踪迹都没有。投江自尽。这时候什么时候？三更天。俩人就傻了。这算卦就这么灵？这王氏夫人愣过神之后啊，是大放悲声啊，哎呀我的夫君哪、啊、痛死我也，哭上了。周边这些打鱼的钓鱼都过来看，哎怎么回事，是刚才那么就我们看着了，穿长衫那不就袁四爷吗，怎么就这么死了，什么事？这时候有人呢赶紧报官，守夜的更夫啊，巡城的兵丁啊都来了，赶紧打捞，让这些鱼人下去水里捞。那上哪捞？富春江这时候开春的时候水流正急，就是真下去他死在那儿了，尸首也给冲下游去了，所以捞半天也没捞上来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呢天已经亮了，赶紧呢报官，县太爷也知道了，打发人过来来定性怎么回事，一问袁四爷如何，目击者都有，投水自尽了。这消息你想，一个小县城不大，能瞒住谁呀？一转眼全县城人都知道了，所有人都说这人呐真不能跟命抗，真是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你看刘铁嘴给算的，说你这个今夜晚三更就得死，你过不去。果不其然呐，第二天这刘铁嘴再出摊的时候，火的都不行了，都来找他给算卦了。当然没人敢问说我哪年死哪年死，怕给说准了。这是这个事儿呢，一时之间呢在整个县城议论纷纷。这不这么，这王氏夫人就守了寡了一个人。又过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呀、啊、发生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这王氏夫人不是一个人过日子事儿啊，守不住，自个儿一人怎么过呀，没法顶门过日子。就有人呢给联系说，正好你呀、啊、原来你们这个袁四爷好朋友这严捕头关系不错，现在也独身，给你们介绍介绍吧。哎，大概是过了有一个多月吧，两人还真就搬一块过了。可是问题是呢，这袁四爷尸骨未寒，不好大操大办，俩人就暂时先在一块过着。但这个事儿在县里头也没有人过多议论，婚丧嫁娶很平常点事儿，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，往前走一步常有的事儿，都为了活命嘛。可是又过了大概有一个月，这时候呢夏天要到了，有一天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到天亮的时候出了件事儿。守夜的更夫巡城的兵丁带着个小偷到衙门那头报案去了。什么事呢？这个小偷晚上出来偷东西，说这下大雨他出来偷什么东西，您各位可记住了，小偷这行有个规矩叫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。什么意思？刮大风天小偷出来偷东西，为啥？弯门别锁，那风呜一刮听不见这动静了。你不能是8月15正月15你出来偷东西，那月亮照得清清楚楚的，比屋里有灯还清楚呢，那你偷什么看见了？这叫偷风不偷月。何谓偷雨不偷雪呢？下大雨时候你不管偷啥，这雨噼里啪啦一下，水一冲，什么痕迹都没了。但下大雪不行，你偷完了你高抬足轻落步走，到天亮找这小瑞在这1234老梁他们家，你看把你找着了。所以这叫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。正赶上这晚上下大雨，这小偷出来偷东西了。偷谁家呢？就偷这严捕头和王氏夫人这家。 可是偷把他吓坏了。为啥？他是凌晨大概有两三点钟来偷的，这时候雨下了大半宿了，咔嚓一个炸雷。他们家这院墙啊，也是年久失修，加上雨水泡，哗啦就塌了。这小偷来呢，正好顺着院墙踏着进来偷东西，可是就觉得踩到一个软软乎乎的东西。这小偷低下头一摸一看，吓坏了，是具死尸。你想他小偷小摸住死人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得了，我也别偷了，再找上我，吓得哇哇大叫就往外跑。正赶上守城兵丁过来，怎么回事？小偷就说了，我本来就想偷点东西，在那儿摸着过死人，过去赶这个墙啊，堆了这废墟里头一划了，真找出一具死尸来。一看呢，这是把这具死尸啊埋到这墙里头，正赶上雨下的时间长，咵嚓，这墙堆了，找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也惊动这些兵丁了，雨也停了，这谁家呀？哎呦，这不严头他们家吗？还有咱们这袁师爷那死刘那老婆，叫醒了吧？一问，这二位到外头一看，这墙倒了，当时俩人脸上变颜变色，不吱声了，赶紧报官。大老爷来一看，说这尸首是谁？这尸体已经腐烂的看不出来了。他说一琢磨，是不是袁四爷啊？不是袁四爷偷江了吗？不能啊，那怎么判断呢？就有人说了，我知道，这袁四爷左脚啊，六个脚趾头。咱看看，把那死者那鞋往下一扒，果然左脚六根脚趾头。一验明各方特征一段，衙门口有他老朋友啊，几方面体征一对，正是袁四爷。什么？这一通是大刑伺候，这严捕头咬牙挺着，王氏夫人毕竟是女流之辈，没挺过去，就把这事撂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咱得从这个严捕头身上说起。这严捕头跟袁四爷关系好，总去他家，一来二去跟王氏夫人就熟了。你想，这王氏夫人二十多岁，青春正盛，袁四爷四十出头了，说白了有点盯不住了，自古嫦娥爱少年呢，跟这严捕头俩人就勾搭上了。俩人想做长久夫妻，怎么办呢？你又不能明面来呀。这严捕头和王氏就商量个办法，找这刘铁嘴，给了他五两银子，说明天我们哥俩从这儿走，正赶上袁四爷要升官发财，心情好时候，你给他算一卦，你说他今晚三更天必死无疑，做好了扣。然后到了三更天的时候，这不是王夫人和这个袁四爷俩人喝酒吗？早在初更天的时候，这严捕头就从后墙跳进来，藏在他卧室的床底下，等这边袁四爷回到屋里头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，这严捕头出来，拿出绳来把这袁四爷卡给勒死，然后换上袁四爷的衣服。咱们前面说的这俩人身高啊块头都差不多，换好了衣服之后把头发披散开，一脚踹开门啊，往外跑。你哥谁看他都是袁四爷，因为这个小城里头像袁四爷这样穿长衫的人不多，所以你从外边看俩人身高差不多，那肯定袁四爷他那边东投江。这严捕头的水性非常好，顺着那游一圈上来了。这边这不这头报官吗？有什么呢？回头严捕头到家里头处理袁四爷的尸体。怎么处理？也不敢往外挪多远呢，怕人看见呢，说正好在后面的院墙，咱把院墙上抠窟窿，把尸体塞里头，砌到墙里头，等风平浪静的再想法再挪走。啊，过一阵他俩就搬一块来住来了，也赶上这倒霉，老天爷睁眼，天降大雨把这墙给堆了，也赶上小偷来偷东西，这事儿就给白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案子说明啥？这个人算呢，他不如天算。你干了坏事，老天爷早晚他不会放过你。你再回头再说这个袁四爷呢？正是升官发财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可哪想到呢？您各位有想这么个事儿，能害你的人往往是你身边的人，你别人你提防他，他害不着你，谁能成想这身边的朋友枕边的家人居然成了你索命的无常呢？所以人生在世有两件事最可怕，一个是遇人不淑，一个是交友不慎。谁想到袁四爷春风得意之时被身边之人 给弄了个命丧黄泉呢？所以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你得多想点事儿，多个心眼儿。这就是日月如梭天天天，寒来暑往年年年，升官发财美美美，两腿一蹬，完完完。